不是西安建不是那个学佛最重要的不是建筑，
有一个麦克
学佛最重要的不是境界好，是直见正啊，
见。
见性是直见。
那老师，你刚刚明明那个就是这个帮助的这个师兄，你说你刚刚认了他的自见性吗？
那都已经不是了，他这样说话是认吗？我认了他了，他这实际上这都叫不认，我没认他也叫不认，这两种说法都是不认。你知道真正认什么呢？真正认他是反对你这个说法的，说什么认不认呢？气论，那还用认呢？明摆着的，认什么呀？认，这是真见性。
齐老师说：“这个有什么认不认？不是那个，应该是第三步嘛。比如说，那个已经放任的阶段嘛，那不是前面不应该这样说吧？前面我们在修行的阶段，现在说这话是不是太早了？
像那灵芝，灵芝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那是吗？
对，我是想说的，就是说我们那个齐老师好像说那个关照的第二步，比如说，那个什么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不就是佛性现前吗？佛性现前，前提是我们得体认到佛性。”但是那个，一种境那种境界下，比如说那个烦恼执着非常少的情况下，体认到佛性了。但是到日常生活中，烦恼执着又多了，我体认不到佛性了，我怎么让它打得
那
进
你
去
还是那个体认道的也不
不
是，
对，
啊，
肯定
你
不
体
是
认
了。
道的是个心清净的清净井啊，
对对对，
心井清净了，你就体认道着
一会儿
了。
有，一会儿没有
你
的。
梵经怎么说的呀？轮到上阵，你得见智。你那心清净了，轮到上阵，清净哪会清净啊？
闻道
要上
上
阵
阵，
了。
得见之。我感觉到那个两三个星期确实有这种心境，确实有这种体验。因为，用这样话不说，那
我
是
没见着，我想
啊，
问一下。
那个时候。
说一个轮到上阵，你得见智是禅经里的，你觉得没啥？换个词儿吧，妄想纷飞也得见智，这你就不承认
是
了
的，
吗？
没错。那一
你不承认了啊？
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会那种体验？就是因为我的感觉，就是说，据说我这一段，然后我说认这个第八识为我，或者认这个佛性为我，那个时候确实有这种那个，
这不要说实证了，连理论
他是论准
都不
那个
全
境
面。
界。
你说的理论也没有说到审身的境界，理论上讲也不是审身境界，也是表面上那一套。你更不用说实证了，就是理论你也没说圆。
对呀，我因为我不懂，我这个教理我也是刚修没
你讲的
啥，
是教理，
对，
教理都是理论，这是教理。
他不可能啊！你说他没界限，他换过来很行。
你怎么听没听到？你说这
老师
哪个？
卖给这个，给我那个小，这个给那，对对对，三十年用，这个
我不用也行啊，你都听到了，我不用也能听到吧？那别说，不是，我没必要用，他们用吧，
好好好，
给他们用吧，我都没必要用。我说话声音较
谢谢
大，
叔叔，
再加上这个房间小，这啥都能听见，都不需要用吧？不需要用。
没什么卖是吧？真的好。老师都800多了，还在做无心的功夫啊，还在做他认为自己的无心的功夫。
对我，
他要通过把这个境界要拉长，拉长了以后，他就觉得能够更
不是应该
彻底的认到这个佛性。
其实啊，有一样你没说，我跟你我说你呀、啊，我不是说他，有一样你没说，你说的都是他身上最不重要的，最重要的他认为他见性了，这是最重要的。
见过
我没
性，
有
活着说，
见过，
活着是最要命的，活着说
是这
最
样，
重要的，活着是最要命的，就这
我没有认为我见性，因为。
你总是说你没认为你见性。正是认为见性的人说，
为啥？为啥？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为啥这样说？我真的不明白。
你吃饱啊？
说得好。
那个关照第二步就是说，即照照气，还有那个齐老师说是凛然就蓝天，不是就是在保吗？就是为了保吗？
保是先清净再说的保啊。
对呀、啊，就是先见性，先证到佛性，然后再保吗？
对呀、啊，你证到了。
对，我确实认为我挣到了。
对呀、啊，
对，
我就说
没错，
这是最要命的，也是。
对，
你啥时候能从这一种这个概念里退出去？
境界，
或许还，或许还有，
对
还
对
有
对，
还有还有还有希望，
说
还有救，
还有这个，还有希望，我说还有希望，你们说好了吧？
我没问。
我有问题，您说这个。这瑜伽里头那个
什么里头？
释迦牟尼佛那个可以跟那个大义尊者说，正法引战啊，涅槃妙行，实相无相， 一心应心，我们在实现无相。
那是传法纪律，
传法纪律就是
观音菩萨的法传下来了，那么就是传给大家摄尊者。伟大尊者是第一代祖师，打这以后历代祖师历代相传，这不是到六祖慧能大师是第33代祖师吗？那是传法的。
知道，
就是把正法眼障捏捏开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诸摩诃迦舍，我就把法传给他了，他就是第一代祖师，就这个意思，就这一句没说出来，他就是第一代祖师这句话没说出来，我付出给他了，把法已经给他了，这就他就是第一代祖师。
你还没听我说，我讲的是实相无相这个第三句的，他这就是我说我们的这个法身这个佛性，就是说以心有一心应心。不是说做一个什么东西又跟心相应了，就是我们才说这个得到这个本体的，这个就是那样，是这个意思。
没听懂，我没听懂。
你没听
说
了，我没听懂你。你最后特别是最后一两句我都没听懂。
就是说
别的人听懂，
就是说我们的佛性，就是这个佛性嘛，就法身，就是说实相是无相的，是吧？你只能以心应心。
你说了一半啊，实相无相，还有后面无相
啊。实相无相啊，就说了个，有时候有人说的就犹如虚空，这个空性当中啊，实相就是无相之性，犹如虚空也可以这样讲。啊，这主要是说以那个心应心，跟心相应了，我们这个说开悟这个正体，就说，是就说又跟心相应。
真有问题
了，这样别的人听懂了之后你替他给我解释解释也行。
没听懂。
你想提什么问题啊？
没问
题。问
题
就是说有没有这也是说见性的问题，有没有证到这个性正体了没有，就这样。
没证体了没有
什么
就是我自己能够所以讲这样理解，这样理解的算正体了没有。不是圆圆老人不是里头说嘛，正体偏向有正体启用的正体呢，就说他一些正体啊怎么样啊，也是说这个
刚才
我能说
他说能说刚才那段话，他是不是开悟了？正
不是说跟谁，就说心应心，就说这个无相的这个佛性是无，实相就是无相的，这个佛性是无相的嘛，就是是不是用以心应心才跟他相应了，才算是悟到了这个那样。
这是谁能给他解释？就说他
那样，
我能听懂。谁说说？
他觉得他懂道理了，这算不算是悟道了？
对对，
也不是说
懂
道理，懂道理不算悟道，他自己都知道啊，他自己知道懂道理不是悟道。
对对，
你问他知道不知道？我猜他知道。
不是，你说
的
你的心跟啥印上去啊？
跟无相相应这个意思啊，跟无相。啊，对，佛性呢？以前刚建筑那个那时候那个不是后来的话吧？你那个心呢？就是说你那个也不是这样说吧，就是说朗然一念不生寥寥分明，
那是老
这个人之自性，也不是说这个不信了，也
你的心跟这个无相应，
我说的也是相似这个那样，不要你说扯这个我跟谁相谁相，这个不是，我就说跟自性这边不相应的感觉，就没有这个悟到这个不信那样。
他再说人家也不知道他说啥了。
那个那就没
意思。是啥意思？是我无相不相应就成到佛性了，每个无相不相应就没成到佛性，是这意思吗？
我要见这个佛性，以后跟这个评论讲无相是佛性，我们这个无相都是我们用心坚毅。
我刚才说的就是我无相，徐老师他说的就是跟无相相应就算见性，如果跟无相相应的话就不算见性，我觉得
我
这个意思
啊，就
不算见性。
那这个道理应该大家都知道，
是道理啊，
怎么相应的他就寥寥分明嘛，那不就又回到
这不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在里头空间里头 一尘不染，一丝不挂。
那你还有相应俩字呢？这个并不是口说的，你这样一说，就是说明你见性了，还成了老二了。
不是，
这些字书本上都有啊。
为啥不行？
你复述一遍有什么意义啊？
那就是跟着跟你老师这两个说话呀，这个当下是不是也是一句性了？
你别太急，这不是说两句话，你说两句道理，这就得老师就得认证你。
没有，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让你害人。我要说你见性，不把你害了，我不想害人。实际说你不见性也不好，说你见性也不好，干脆啥都不说好。
这样也不好。
对呀，这样我也很迷惑的道理
也不好，
这样也不好，这样我很着急，到底是见了还是没见了？
有幸可见吗？
没幸，无幸可见，实无可见，实无可见。
这个重复这个语言就不大好了，因为刚才说过一遍了，有幸可见不明见性，无幸可见是真见性，这话不能重复了，再重复都不算了。
那实无佛性可见，那为什么这个咱们师兄还要打坐去见性呢？
那就是啊，就是为了证到实无佛性可见。
那大家现在期待
实无佛性可见，跟我说的实无可能不是一回事
啊。
我打个比方吧，说我们说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是个啥意思啊？啥词？什么叫实无众生得灭度啊？《金刚经》告诉你了，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这就叫实无众生得灭度。佛法从来都是这么讲的，所以说有性可见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是真见性，佛法从来都是这么说话的，不是光见性这一个命题，也不是光度众生这个命题，任何命题佛说都是如此说的，这就是佛法的精粹，可以这么说。
对，
不是这样的吗？就是这样的呀。实际
没见到。
没见到老师，老师都站到你跟前，这个没见到老师
啊。是大家都在期待的，有个佛性可见啊，我也期待的。然后老师说你听不佛性可见。
见到老师了。
见着了。
对对，
就行了，见性。
老人明确的告诉你，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智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你说无佛性可见他能会对吗？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跟理论上想，别跟理论想，你能体验到吗？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灵智之性，能体验到在不在？
在。
哎，他不告诉你了，这就是当然的佛性，是佛性，没说这是见性。什么是见性啊？老人接着说了，你肯定就是见性，你肯定这个事儿吗？肯定什么呀？肯定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智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啊，肯定这个呀、啊？大概没有肯定，你认为佛性更应该更高尚更高妙，是不应该这么简单，所以你不肯定。
对，
所以告诉你，高远心、玄妙心都不是道，平常心是道啊，平常心呐、啊，爱你最近的平常心呐、啊，那才是道啊。
包括平常着相着惯了。
对呀、啊，得看，我好着相着惯了。
老师，你说的好。你先说的好。
着相着惯了，说得好，这个说过，着相着惯了，他不能离相，都不能离相。
那认取这个实相，这个呢，就是说跟牲畜转熟，可以这样叫混起，跟别的东混起来吗？
不是混起来、啊，你要有认识一个实相上，那不你刚说过着相着惯了，突然冒出个实相，有什么实相不实相的？这才是真认实相啊，你知道吗？
看看。
跟
当年老人他是也是用这个话说了，一念不生寥寥灵智之性，我一直摸不着灵智之性，时间长了突然明白，哦，这么亲近呢、啊、我跟老人讲啊，非常高兴，老人就瞪眼了，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啊？我当时我都很纳闷了，你告诉我的呀。我原来都不知道灵智的事儿，你告诉我的，只要到了就来了，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很长很长时间以后才这个车忽然才转过来了，后来再跟老师就说还没忘掉啊，还想着忘掉他，这扔了他，灵智之性你挣到了，要扔了他，要忘掉他，这才可以。所以你说谁见性了？见什么性啊？见鬼了。
老师，
刚才你说的什么和别的中什么？
就是禅宗不说生熟转熟，熟熟转生啊。
和别的中怎么样子？
这个是
核心，
弄在一起会不会把自己搞乱？
对对对，
把啥弄在一起啊？
禅宗和心中
是这样。你讲你是从理论上说的，我理论上非常清晰，概念清楚，理论明确，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践行的实证，就不是从理论上说的了。从理论上讲，概念非常清晰啊，老人讲理论讲的也是一条条非常明确的。理论上我觉得不用讲，大家都明白，只是深浅不同而已啊。
那老师，我们平常打坐持咒，不停的这个在做功夫，不就是？是脑袋大了，是大无边际了，就那种空很空旷的。
嗯，不要紧，不要紧，终究会明白的，都会，就不担心，不担心。
你说说都能见性是吗？
应该。
李师兄，你刚才说老师是认证他了，他一问这个灵芝的时候，老师就说忘了吧。
对，忘了他了。
老师，你刚才说的就是那两两分明，你要是
你说嘛，
坐上有这种的时候，你要是想他就着想啊，就是
坐上的境界，无论他好坏，一概不理睬。坐上不仅仅是说了了分明，什么境界都会出现，多了，一概都不理睬，只管打坐。这就是心中心法的打坐方法。打完一千多以后，也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心中心的正行修行，并不是打坐。并不是六元宇宙的打坐，六元宇宙打坐是助行帮助的度，正行是关照啊，还是人人都，我觉得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关照给忘了，想不起来啥是关照。
嗯，老师，我可以理解您刚才说的是把它忘掉，就是说以后生活中咱们那个，你刚才说那个轮刀上阵，去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不用去理解了。我的意思把这些都不要
都忘了，
我说不要忘了，就是不要在意了，不要在这儿纠缠了，就是不要在这儿纠缠。
别的理解没到。
戚老师问这个呢，是在贵州打气的。
啊，戚老师。
因为什么呢？因为都是这既然灵芝性人人都有，说的再多反而离得越远，不说了。
嗯，戚老师。
老师。
戚老师。
这个说关照，也就是平常金刚经说见相离相即现如来。
我们说的关照，我在说，我们说的关照是正行。元音老人关照的开示，就是关照一本书，这个书叫
《长光走遍了噼里啪啦》。我
理解
了，记得。我
才
去没了表彰。
我读反复，
嗯，戚老师，
简单的说关照，我有时候就把话说简单，去妄显真嘛。显真是关照的根本意义，那就是关照。什么叫显真呀？真就是指的佛性嘛，真如嘛，佛性。看好佛性令他不动，真心出现了，看好他令他不动，不要被妄念再覆盖。就是谨守真心，
先打自己手好。
就是根本意，根本关照就指的这个意思。看好真心，这就是指关照的根本意。当然，有起心动念，那要这是看好真心是坚信的人。才知道真心，修行的人他没见性，他都没有证到真心，他看不到真心。那你说关照看好真心，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他起心动念都是妄念，断妄也是关照，妄念起了，断掉他不跟他跑。所以啥是关照啊？关照去妄显真，显真是根本，去妄是引申到出去的，去妄那也是关照。我所谓关照，这比打坐都重要的正行，这个是正行。打坐是我们刚才的意思。打坐一千多以后不要再打了。关照贯穿到你一直贯穿到你的整个修行，直至成佛都要关照。关照是正行，去妄显真一直都是这样。其实啊，八万四千法门归结到最后都是去妄显真。我们是直接到根本上，去妄显真直接到根本上。哪个法门到最后都是去妄显真。一开始都是前方便。
哎，那个贵州那边的他要回答了，他要问问题，他们那边他自己去打气的。
你声音打的，我声音很小。
啊，
戚老师你好。
就是我们这里有个师兄哈。
等一下，等一下，你说话我没听。这个贵州这边的，贵州这边好像麦克有显绿，但是听不到声音。
哦，听到没有？现在听到没有？
他这的声音是不行吧？
现在听到没有？
哇，他能听见吗？还
有，老师，我在这个，
我先
先
给我们，
好不好？
你们想，等会儿我在测试呢。
嗯。
嗯，戚老师
说了这么多，比如说戚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大家都在听。比如说，延续主播总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可是那个戚老师刚才又说了，然后去望显真，我们所有人就是在座的，可能基本上都没有见性。就是戚老师说的这些，我们也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理，也必须把它脑子里面不能在这儿。
他听得
准
足，
这个音量赶紧断掉。
没想到，我觉得我好好小啊，怎么就一直搞不
进去？现在哪一个人说进去？在座的我们已经说了，老人指出了一念不生了那份灵知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谁体会向自心看，哪一个体验不到这个灵知之性？没有吗？谁没有体验到啊？没有体验到的你说话。对啊，谁看不见呢？就是不能肯定，关键问题再也不能肯定，你就是体验到了不能肯定的，这也是不坚信啊，坚信的。其实我们只要说到这个事儿，你一听这话马上有反应，回光得向外看呐、啊，向心看，向内看，看自己，咋看不到啊？明明了了都看见了，知道这就是我的心呐、啊，这就是灵知之性啊，就是这个，这就是当然的佛性，都肯定是了，都肯定了。老人说一肯定就是见心，你不肯定他现前了也不算你见心啊，啥时候会不现前呢？你只要是不向外求取，向内关照，肯定能看见，谁都能看见，就是你不肯定，他是当然的。
我肯定了，我
可
粉了。
这话，师兄你别着急，你就是慢那个先这么打，能打下来。他是刚过了百座，马上上的。老师说能不能认你不是咳咳咳嗽吗？着急啊，甩不开的。
鉴定才刚开始啊，鉴定以前回头一看那个啥根本就不是究竟啊，鉴定才开始。
戚老师听见没？戚老师
能听见
。就是我们这个师兄哈，他开始的时候打七，他就是他连第一个七的时候，他说他脚没肿，现在从小腿已经肿到这个膝盖这边来了。他说怎么解决？
赶快去看医生。
对，他有毛病。他
但是现在他在打七啊，这个是第三个七开始了。
哦。你那是你主亲吗？
啊，
你真胆大，你那要出了问题，活着不要说他不是很大的问题，他这就是有人有毛病，在你这落下毛病治不好了，你负责任不负责任？你这么胆大呀、啊？你有病还不赶快去看医生？
哦，就是去看医生了嘛，意思是不继续打气了嘛哈？
真医助，你看医生，医生说什么就怎么办。
但是他想继续打，他想坚持打。
医生管你打气不打气的事啊，他只能说你这个病怎么治疗，他只能这么说，他怎么管你打气？医生他管你打气的事啊。
但是他现在这个师兄说他想继续打，打完四个七。
他不遵医嘱，在你那打你就得负责任。他要自己不遵医嘱要去打，那你没有责任，那是他自己的责任。
啊、哦，明白了。
看病不遵医嘱。看病不遵医嘱，是你不让他遵医嘱，那就是你的责任。
没有，不是我，是他自己要坚持打，不是我不准他打，不准他去什么看医生之类的。
你可以，你以后再主打时，我建议你就是这个，有病的人不允许来打气。
嗯，哦，
就必须，要不这样出了事你能负得起责任呢？出了事牵连的是不仅仅是打气这一波人啊，牵连是。整个心中心法系。
哦，好的，明白了。
你就不能让他出事，不这样能行？是，眼看不行，有病的人，年老的人，你得应该明确的规定，就不允许来参加打气，必须是健康的。
我们
年轻的这可以。
那我们打完三个期结束可不可以？嗯，齐老师，那我们只打三个期就结束了，可不可以？就解期了，可以吧？
你别误会，我不是说老年人不能打棋，老年人你别接受他来你这打棋，你就没责任。他自己家打棋，他有事没事你都不用你负责了，你就是别让他在你这出事儿。
好，
这个意思。你说他自己要有家打棋，他也会出事儿，他出事找不到你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我就说，像我们这个两个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就是70岁左右，然后我就说。
要应该规定不。多少多少年龄以下的才可以来，年龄大的不允许来，应该这样。
所以我就组织他们就近打棋咯，他们特别想打棋，他们有打棋的愿望嘛，所以我就满他们的愿望。
他们要打棋的愿望，我们不拦着他呀，没有拦着他不打，为什么非跑到你这打呀？
对，我们看回来了。
他在家里不行也能打吗？他为什么不跑到你这打呀？
嗯，就是。这次就是打完这个第三个棋我们就解棋了就可以了嘛，应该是啊。
那你怎么做那是你的事，我说的是原则，参考吧，参考吧，不一定供你参考。
那行，
仅供
那行，我没问题了。感恩老师。嗯，
你们这有网上的，
有网上的，还有网络打棋的，网络打棋的，然后一块答疑。对对对，同
网上打棋一般是在家里打棋，在网上见面。
他这是一个小道场。
照我说，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总不是聚众吧？非法聚众，就像我们今天来，
这是不非法，
这不非法。
是申请。
师傅在那儿。
哦。啊哈哈
哈哈哈！活动发生。
哦，好了好
那刚才的就跟刘炳新老师那儿一样，他们曾经有一小堆人在那儿的。
哦、对，很好，分散的。
合法的。实际上，就那一些非法的聚众啊，没人举报他也不管，他知道也不管，知道不知道他不会管。要是有人举报，他就不能不管他失职啊。一举报就那是非管不行，只要有人举报了，非管不行。没人举报，他知道你这有人打赌，他也不管，因为他知道是这根本就不是啥坏事。
是的，
他们也明白这是好事。
外头站着呢，
是
吧？他那个打七的进来呀，打七的进来，打七的进来。
这边还有几个凳子。有的。
老师好，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我也讲吧。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打坐是那个打七，一般是他是指最好是千座之内，那千座以后还建不建议打七呢？
不建议。
啊，就是在千座之内最好是打七。
你要去打了，我们让你跟着住他也拦不住，实际不建议。
哦哦，
不建议。
那好，那老师，我就这个问题，谢谢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天龙宪法修法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打坐不是越多越好，并不是越多越好。
我解析这个问题没问题了，我觉得
这不挺好的吗？要都这样就最好了，
多利索，回去睡觉。对呀、啊，起码发了。哎呦，
丁老师，
你想
问一下，就是那个可能说的念不生寥寥分明的这个，我一定肯定之后是不是就代表是见性了，就可以不用那个打七了呢？
那也还要，就是你就是见性了，也要打完千座。
啊，千座
打七和打九从来都不是鼓励的， 就是不管你这个认取不认取，不管你迁座不迁座，我们从来没有鼓励过打七和打九，都是他们愿意那样精进，连精进也没鼓励过，三代祖师都没有鼓励过，我们现在也不鼓励，他自己愿意我们也没反对，这是
目的，就是见性了就行，就认取了就行，
没有就行的说法，没有就行的说法。
在那个新中心打气开示里也说了，见性的怎么就说以为就是认为见性了就不打了，老人说过
也要打完千度，见性了也要打完千度。
这个我知道了，
即便是打气也是一样的，老人也有说。
好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打气的这个坐上的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就是很困，然后我会尽量让自己不睡着，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醒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哎怎么睡着了，就是这种状况下。
手印断了吗？
有的时候是就是比方说四印两个指头就是散了一点，
那就是快睡着了，是一般睡着手印散掉、要是手印还在感觉像是睡着，那是入定了，那个定呢它不是深定啊，就是以前没有入过定，早期的入定比较混迟，要假如说你这个入定熟练了，你就入定的层次深了，那个入定跟昏睡是完全不同的，入定明明利利的呀，那这个睡觉昏昏沉沉的，早期的定也有些昏沉，哎，这个像睡觉了，这是早期的。
我是突然发现睡着了，然后还有的时候还做梦了。
实际上啊，这个有的时候要是入定的话，那就是定中的警戒。定中境界很像什么吗？
什么？
定
中也
会
有
警戒啊！
定中也会有
入定，定中会有警戒，定中的警戒那不很像做梦吗？
就是说，是入定的话，肯定手印是不散的。
对，入定手印不倒不散。
那我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睡着了。这种情况下，就是我最近两天经常会这样。我是不是要努力让自己一定不要睡着？
那就是那
保持清醒，
坚持不要入定。我只入定了也要出定。
他已经打了两个多星期了。另外一个国庆节呀、暑假呀，他也很精进的。他就是说的是方便期什么的，一天做八小时，他有做过的。
打了两个方便期，然后这次来。
昏沉吗？
不知道
啥也不跟他马上就是明明利利的定，这才刚开始就行。这
对我就是这个昏沉的问题好像还蛮多的，就一直挺困扰我的。
就是刚刚进入要昏沉那个时候你能不能发觉？
基本上能发觉，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两天
赶紧就这个档口把那个咒语听清楚。
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他还是过去了，醒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睡着了。
就是说醒的时候发现睡着了，是手印又重新接通，手印散了。
我不是，
那哪是昏沉睡着了呀？那是入定了呀！不跟你说了，入定等你睡着了，手印会散掉的。
就是没有完全散嘛，散了两个指头。
那就是半睡着，那你就那还是散。
半睡嘛，那是昏定，可能是吧？
这个
意思。
有鼾声，
打呼噜。
是不是？
其实啊，有的人入定也有鼾声
啊，
有这样的。不能用这个来判断，
那就发出来鼾声。
因为这头一低，
昏定。
老师，我都不知道我打了，就像个僵尸一样。
那入定什么样姿势都有的。
定的时候头就是这样微低。
对，我就低下去了。然后我都不知道我睡着了，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就醒了。
为什么要说睡着了？
啊，
就是
昏定。
就是提起咒语吧，那就提起咒语吧。
就是还是要尽量，就是这个昏定也不要，我就是要让自己醒过来，是吧？这样更好一些。
在你发现那个当口提起咒语，没事了，是吧？没发现的时候，你别在意很多事了。
好的，好的。
别在意那么多，发现完以后立即提咒语，好吧？
就想我有就是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就是我有时候就是，好像也是不小心睡着了还是什么，我这个手印没散，但是倒下去了，不是倒得很厉害，就是常常是这样，常常有这个现象。
手印倒垫东西吧，垫枕头上搁上。
那我是不是睡着了？我不知道了，后来我就
我说的不是睡着的问题，是手淫倒的问题。换一个再说另一个。手淫倒的问题你先解决了，你知道点东西了，知道了吧？然后再说睡着的事儿。睡着了不是要就是要踢咒语吗？要不是睡着呢，要是入定呢，你就是我愣是不入定，我非要踢击咒语出定，非要这样不行，那也没拿你也没办法，只不过会很累很难受。
对，有时候也不难受，就是好像学会了那个了了分，就是那个名利利那个的，就是很舒服很轻。
这实际是没有文章可做呀，没有彻底分别到底是什么，就没有这个。虽然语言不好描述，内心自知，哪个是入定，哪个是睡觉，自己是知道的。
是我有时候是知道，但我有时候也不是很清楚。老师说过，
那不是很清楚，那个时候就是睡着了。你清楚就是你知道那是入定，不是睡着，那个才是入定，就这样了啊。
那就是要不倒不散，不散是吧？要不散还要不倒是吧？
不是分开说的吗？手淫散了当然不行，那个就是肯定是睡着了，他才会散。倒，不睡着他也会倒，因为你打坐的姿势不正确。要是你打坐的姿势正确，他倒不掉，不会倒的。你说他的姿势正确，我们没要求，我们对你坐姿没要求。你说那啥样算正确的不会倒啊？你见过六妙门这个本没有？
没见过。
指观。见过没有？
我没见过。
那上面说的七支做法，你就按他那个要求，七支做法肯定不会倒手印。
七支做法那个南怀瑾说。
要求。告诉你了，我们不要求打坐，我们不要求腿，所以你还是垫个东西吧。我们不要求你学会啥，不要求你怎么做，不要求你怎么做，就是心中心法的修法，不要求腿，不要求这个。我说的七支做法那是修同盟止观的要求，不是我们的要求。修止观，天台止观要求这个，我们
就
要做
啊。
我说的意思就是那样不会倒，那样做不会倒印。
其实做法就是至少它是要单盘的，是吧？是不是那个？
老师的意思，老师说我们
不要求，你何必呢？
我以前是单盘，后来我改成散盘了。
其实做法必须是双盘，咋会单盘呢？那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做法，王展就是双盘的对。那个做法就是打坐的标准，就是打坐姿势的标准，不容易练到那个程度，不容易。我们特别是现代人，从小不像古代人呐，古代人没有这种高桌子、高凳子，他没有，都是席地而坐，从小那娃娃都在那盘着。他除非不坐，坐那就是盘坐，从小都会双盘，根本不用练习。那时候我们现在不行了，我们现在有这高凳子了，行了，都不盘，那个腿就不行了，长大了不行了，一固定了盘不了了，不行了。从娃娃的时候开始盘还行，一直到他长大，一直都能盘，那还行。古代那就是休息的，他那双盘就是休息的，非常自然的，不像我们现在我们都没，从小都没那种功夫。不能勉强，现在不能勉强，没法勉强双盘，勉强双盘大部分人都没法修行，可以这么说，大部分都做不到。
齐老师，我有问题，就是同样的问题也挺困惑我，好像我从来到现在就是好像就是那种睡着似的，但是我身体又就直不起来，可难受，一清醒然后感觉没念多少咒，然后过一会儿又下坐了，清醒的时候才能坐好，但是我也不知不觉就腰可难受，脖子也可难受，就耷拉下去就睡着了，然后就一直就处于这种状态，我就很困惑很迷茫。
你这么描述啊，你知道我会下个啥结论呢？我会这样想，我想的对不对供你参考啊，你不适合修心中心法，我会这样想。对呀，心中心法啊，原本就不是人人当机啊，意思就是什么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修心中心法。如果不适合修心中心法，修别的法也很好啊。你比如念佛求往生，他不要求打坐，这不很好吗？他并不是要打坐才能念佛求往生啊，不打坐也能念。所以这不是很好的法门吗？
在家不是这样的，
是腰直起来没？我进去看
那时候我清醒了，就腰挺直的。
你在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在家没有困难修行，你在家修行没困难，那你就在家修呗，还跑到别处干啥了？
他也刚修没多久。
对，就是我比较疑惑那个，就是姿势，他好像就是直不起来，那个是。
他说半句话我都听不懂，你说的啥？
直不起来，说是就在这个场上一坐，他的腰就直不起来。
我这都已经说了吗？我就不是说的不适合家做，怎么这样说了？他说在家能行，我就是在家做都这。说到这儿之后，他这又来又这个说是啥意思啊？你明确的表达你的意思，我听听是啥意思？
因为他表达他入定了。
不是不是，没有那意思。
本来不就入定了吗？
是不是不是？
结束以后我们两个聊聊。
对，
好吧。
属于没
导。老师，那个经常坐上入定，对这个修心中心有没有什么影响？或者经常瞌睡？
你的意思是，不入定才正常，是这样吗？
我知道入定比较多的情况，他正一敲，咒语刚念几声，
入定不是最好的现象吗？入定最好了呀。
哦，那好。
入定很好，是啊。
大家
知道，会有境界，在境界中自己知道，在境界中
不理睬。我们对任何境界都不评价，不评价，不追求，不理睬。啥是好坏境界，一概不理睬，只管打坐，不理睬。
李双英，刚才你要问的，你没问，
没了。这两天还有师兄说，我们打心术不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吗？但是然后我们又跟他们说无性可见，他觉得他这话都是
无性可见是真见性，有性可见他不明见性，不叫见性，无性可见那是真见性。佛法从来都是这么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无众生的灭度者。
知道了。
佛法不是
佛前人吗？佛法是实相，从来说真话。我们玩假的玩惯了，假的你认成真的了，真的你没看见。众生颠倒就是这样颠倒，把假的认识成真的，真的他没看见，这就是众生，所谓颠倒众生，颠倒了。
老师，你要这么一说，就一下就懵了。
为什么呀？这样说吧，我这就说了一把，就我们外头这个空间、天空，乃至于大到小，小到针头线脑，这个世界，它是真实存在的。我注意，前提是，假如我们没有心，假设啊，我们没有心，它客观的存在吗？这就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佛法的认识。认识论和外道认识论分水岭就在这里。假如我们没有心，外边这个客观的自然界这个现象，星空啊，一直小到针头线脑，是真实存在的吗？它就是我们没有心，它还在不在？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心外无法，它是我们自心起的假象，并不是真的外界。这是佛法的认识，外道他铁定的是认为，他干你心啥事不啥事啊？他管你有心没心呢？那是自然界，他会这么认为。自然界关你心啥事啊？他跟你有心没心有什么关系啊？他当然是客观的存在，自然的存在，这是典型的心外取法，这不是心外取法吗？他在心境外头嘛，跟你有心没心没关系嘛，这不就叫心外取法吗？心外取法是什么？知道了啊，哎，修完气法不就外道见吗？就这回事吗？
那老师，那千座内他没见性，或者认为没见性，他就是知见的问题呗，是这样理解对吗？
我就说他不肯离相，我这么说的，就是那个着相那个习气杂上去不掉，不肯不着相，一直着相没法不着。
怎么不着相，老师？
不见性相啊，
啊，
不见性相啊！我刚告诉你了，有性可见，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是真见性。所谓见性，他哪明白这个道理了？还有啥相可着呀？他一直着相，着相，着外头。刚才说这个自然就着这个相，进而再着我们的法相，着见性相。
一直有个着，
他都有个着呀！啊，着景和着心，他都着。乃至于着佛性，这都是着相，不就说了有性可见，不明见性吗？那就着相的，那就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是真见性，不就这？佛法从来都是这么说的。
但是他世间法上的话，他认为做一些世间法上的事儿，能够真的起作用，对他们是有帮助，是对于众生是有好处的。
但这不是解脱道，你说这有道理啊？但这不是解脱道啊，
这个、不是
修行解脱道路上的话。这不是走修行解脱这条道路，这种人说的话，你讲的是有道理的。
而且现在净中心好像这方面做的能够更好。
嗯，那老师他迁座内，比如说他没见性，然后呢他迁座外慢慢关照着，忽然有一天在世上，
可能吗？这多人都不见性，以后还要再见性，那可能性有多大？你想想。
理论上应该有。
他这样说。他理论上说也，你这个说法也能成立，但是实际上这可能吗？你想想，
永远不见了，
大好的见性机会都错过了，后边哪还有啥机会的呀？你想想，这不前头这，你看看这一直努力修行、精进修行，大好的是这一种修行都错过了。
他修行的时候没想见性，他就想着他这个能够帮助他工作做得更好，帮助更多的所谓的人。
这样的是另外一回事。这个也有效，佛法你这样修，他的工作果然他能进步。我都遇到一个，是当然他不是工作，他是个武僧，他出家就是为了能住少林寺，就是为了少林武功，他的目标是武功，不是出家人，但是他就是现僧相剃度出家了呀。他后来不是听谁说的，心中心法，六六元宇宙修行能增长内力，他武功的那个内力，我都没听说过这种说法。谁听谁说的我都不知道。他就因为这个来求心中心法了。我们这的原则呢是啥？有所祈求，应念即施，慎莫观察上中下根。只要求法就要传给他。你就为了武功我也传给你。确实后来又见他这么说，真的有效，果然那人能够。
我被解脱到儿
了。主要他见性，他根本就不求见性，他哪能见性啊？但是他那个目标能达到，我内力就能增加。
那老师，咱们修心中心的人，他哪天在世上透得过？
我们修根本不增长内力，我们都不练武啊。我们不练武增长内力干啥？也感觉不到增长内力。他练武的，他就往哪上用功？见硬是没指望了，但是增长内力确实能增长内力。那个
老师有一天下座以后，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就是我眼睛能见到这些外相全是我就是自心向外投射的一个影子。
投
射，就比如我来打坐，也是因为我起了一念来过来打坐，突然就在群里面看到可以打气，然后就过来了。
可能你像你这样的心境，可能大家都会有，不过不像你这样突出。
他说全都是我自心向外投射的影子。他还说我的心变好了，世界会不会变好？
想啥来啥。
好棒
啊！我就感觉那个见性哈，他就是知道我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然后他知道。
你对见性的认识跟老人所说的多。
是的。
你看看老人怎么说见性的，以老人所说为准。
是的。
他有个明心见性，开篇就是明心见性的意义嘛。我们说什么什么的意义，这不就是什么叫明心见性吗？嗯，明心见的意义就是什么叫明心见性。下边就讲了什么是一二三四五条，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明心见性。什么事啊？就那样就知。
老人在那里头提到了我或者是你这种概念吗？
没有。
没有提到，
没有我，只要有一个字在，那就不是见性。
也不见得。看看一个老人，看看老人怎么说的吧。
那老师是不是他要 自己想印心的话，就用那五条去印自己。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所说的见性是什么意思啊？哎，就是老人所说这个意思。你说别的禅宗的哪个善知识在开示，在讲明心见性，大体上应该没有多少差别，但是其中的细节上可能有所不同，各有不同，可能会。但是我们呢，新密弟子呢，新密弟子是老人所说为主。
我问一下，就是按照现在科学有一个说法，就是当一个人就是他
听得到，
就是当一个人他如果不看这个杯子的时候，这个杯子是不存在的。其实现在科学已经他这个研究理论到了这种地步。
没到，你给我把原文拿过来。
那可能是网上出现的，反正我之前看到的这个。不是抖音，就是说那个，就是你不观察，是一个博主，我看那个是 B 站上一个博主。
这些人呢，往往都说了，就是他这样的，你说这个结论是能够就是认识到，就这样认识这样说的人是有，他都把那个就是一切为心造推广了一下到这种程度。我们说的一切为心造啊，就像你说的杯子，大家都能看到它，那就应该是大家的心造，不能是某一个人的心造。
对，就是共业嘛。
所造，众心所造，你一个人的心，你就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你说我不想它，它就没有了，那不会，因为它是大家的共业所造。
对对对。
你一个人你不能干，假如是你一个人的，你不想它，它随时就没有了。
就是它，
因为杯子不是你一个人想出来的，所以你不想它，它还有。
对，提出来一个假设，就是说，如果这个所有的这个地球上有情生物，它如果那个时候都不看这个杯子的话，这个杯子就不存在吗？
你这是如果，怎么大家可能都不看呢？等一下，你说是如果大，你这个如果要肯定的话，确实
相当厉害了。这种，
哎呀，这是如果，这个如果是真的，假如这样真的不存在。我跟你说它不存在道理吧，现在不是杯子，它有一个东西叫做纸杯，它不叫杯子叫纸杯，谁见过纸杯在？为啥不在啊？因为大家都不想它，谁想过纸杯？没人想过，所以它不在。
这就是印证了那个圆觉经那句话，
一切为心造嘛。
好的了。
老师前两天看你这么一个相关视频，一切唯心造，后边你说一句话，说这个有人认为佛性是世间最大的能量，这个是个
比喻，可以
说这个是个极大的错误，说是这个
不，这个不好说是错误，这个比喻还非常恰当，比喻的非常恰当，比喻的好，
比喻
它是一种比喻，佛性不是能量，能量是物理概念，是这么说，能量守恒定律嘛，是物理概念。佛性是心，能量是物，不是一方面的事儿。能量是物理学概念，不描述心呐、啊，它不描写心，它描写的是物理学上的概念，就是说心物两方面，物那边的真理，物那边真理能量守恒。这是物那边的事儿，研究那个理论的事，它跟说它不是说心的。把这个心比喻成能量是比喻，而不真的是能量，是比喻。
但是感觉就是所有的能量在这个佛性面前是都很小，是那种感觉。
你怎么感觉能量的？
是这样，佛性它是这样，它不是，我们说佛性起了无名了，就是阿赖耶识，对吧？阿赖耶识呢有见分和相分，见分就是。心相分就是物，心物两个。那这个你要说是从这个见分上说，它是佛性。那个你刚才说那一个现象，它是物那边相分的事，它不是这边这个事。也就是它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精神，一个特点是物质。物质方面的规律在精神这边不好这么说，它不是说精神的，说物质的。物理学的概念能量，要假如把能量赋予新的概念， 我说这个能量跟物理学都不一样，那另做别论，那另外再说啊。因为这个能量就不是物理学定义的能量了，那就另说那个。
老师，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刚才谈到了那个阿赖耶识里头有见分和相分，那那个白净识第九识，它是阿赖耶识的见分吗？
白净识和无垢识，像这些啊，这样这么简单的说吧，虽然一下子没法详细的解释这么对应，跟你简单一对应就是，说的见分相分呢，是指的轮回界。就是在世间这么说，说这个无垢识白净识是修解脱道方面的规律，一个说的是造业受报，这就是前头那两个，后边那个这两个实际上说的是修行正果，这都不是一码事，但是都在因果里啊，造业受报因果是吧？修行正果不也是因果？所以说这个呀、啊，后边说这个就不能在世间轮回界说了，那是修行正果是，这是修行界的事，修心就是在这方面的事。
哦，那好，谢谢老师，那明白了。
我现在大概六百一十多天了，加上加坐大概800多。我是平时呢很少在群里发言，但是有空就听老师的答疑。大概在200多桌的时候呢，有学人问老师啊，说这个结音的时候手特别疼，然后您鼓励他说疼是消障，然后疼克服以后见效更快。当时我已经200多座了，当时您说可能有200-300座的人不疼的可能就好了。我当时有感而发，我说我200多座了，一点反应没有，就自己没什么感觉。
哦，不疼成了毛病吗？
对，当时您那句话就是针对我说的，后来在小视频给他发了。
消炎
就是我们
能消炎不疼也能消炎。哎呀，这不疼成毛病了，这个了不得。
但现在是这样啊，我从那个刚开始起上座的时候。这个结印手就不疼，然后包括到些平平淡淡做
的。病别怀疑了，疼都不疼都没毛病。
包括到这一次来打旗，这个很多这个同修呢说这个困难和妨碍怎么样，我反正按照老师的规定，中间也不休息，该进行就进行，再能我也走半个小时，我也不睡觉，但是也不犯困，但一直到了600多座，现在来讲的话。一直都很，就是在打妄念或咒语，一直清醒得很，连昏睡都没有，更谈不上昏定。所以这个样子，这我在打坐中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毛病，别怀疑出毛病，全都没毛病，没有事儿，别担心。
我来再帮问一个，如果我在打坐的过程中有妄想，这算不算有毛病？
你问我这个，实际上啊，我们打坐
刚才说
就是为了。一直持咒就是为了对治那个妄想，咱不从毛病上说了，有妄想还不赶紧提起咒语，就这么说话。你不是有妄想，还不赶紧提起咒语？我们说的放下咒语是指的妄念打不动了。
那我
妄念打不动了，没妄想了，放下咒语完
了。持久的做呀。
但是这打坐的一直有这些妄想，还是一直有妄想不断。
有妄想就应该提起咒语。你咒语就是为了对治妄想啊。要是没妄想提咒语干什么？
但是他做了2个星期了，这个妄想还挺多。
那还要提起咒语，他做2年，他只要很多还要提起咒语。
老师那啥，因为他跟我们这个师兄跟我们交流，他提的问题就是他有困惑，我解答不了。就是您可以问问齐老师，
你帮他问赵丽萍，你说说。
你的2次濒死的经历是吧？就是死与死了，为什么？
就
一直好像牵动。
这个问题还是很困惑，就是他想知道为什么，他也参访了很多人，然后他那天跟我们交流说，我们说我也说不出来啥，我也不知道为啥。
怎么
了？
发现了时间，
没关系啊，
不是一个人遇到这问题，
对，我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其他一个
怎么了？啥事？我没听明白了。
我这样的话，就是我是因为2次大难不死，有一次死。 大难不死，
濒临死，
有两次大难不死，有这个濒临死亡的经历。
你认为死才正确是吗？
不是，我就因为这个原因
啊，就是我们就产生疑惑了，死就疑惑了。
对，我就说应该死的，为什么让我又没死？
怎么知道应该死的？
因为在我
认为
从科学没法解释，按照医生的死
科学就有法解释。我就认为是不应该死，要不然你不死掉了吗？怎么能说是应该死的呢？你说话不科学。
对，好，
是啊。你摆在这儿了，你没死啊？
但是因为这样的话，所以我对这个钱财、名利和其他的都看得很淡。就平时我对什么都不太在乎。
两年了，前线他就这么提，现在还这么提。
但就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就一直有疑惑，就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么疑惑呀、啊？就
到底是
这个刘东，
你说的什么？死了就不疑惑了？
也是这个。
我就说是什么因果造成的这个？
你得知道是因果呀。知道是因果之后，你就有答案了呀，不就因果吗？啊，你是想这样？你给我说清楚这个因，前世哪一世哪个朝代，我造了什么因，造成今天这个果？我没有那种能力。你别笑啊！要是佛在世，正能跟你说出来；释迦牟尼佛在世，正能跟你说出来。你在哪哪时候怎么怎么样，才你如今才这样的？佛经里都有这种例子，佛经里都有。
老师，
佛能说出来，我没有佛那个能力，我跟你说不出来。佛能看到你的前生，我看不到。
他那个濒临死亡是咽气了吗？没有气儿了吗？
我当时是在企业工作的时候，一个化工厂，这个四个牙的蒸汽，一个蒸汽橱啊，四个或者铁皮翻裂开了。三月份我穿着毛衣叫了我一声，最后80%的躺上。正常情况下就是肯定出不来，因为没有方向，比这屋子小一点，一个蒸汽室。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自己跑出来了。要等别人抢救，肯定是真主手。
太不失意了。
对，然后我出了百分之五
十，很简单，
皮囊水爆了，然后
昏过嘛，
一年
都没有什么机关，
上了医院说肯定是死，那也活不了。
这样，
就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我第一次，就在我身上有两次这种奇迹。
说了吧。你去年说，你上一次你打七是什么时候啊？我们见面是去年还是？
去年十月。
去年十月份，今年已经11月份了。
这个在我一生中，是一个疑惑，什么原因？
对，人家一般的到濒临死亡那种情况下。能够身心脱落，体会到灵智不断灭。你问问他们，
我
见过好多，我见过好几个，不是一个。
我是那个我是当时哈，在医院里面，应该是大出血吧。然后我死了，我是不知道，当时是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一个很亮的光，我直接就上去了。上去了就
差一点点了。
对，感觉到哎呀，浑身从来没有那种感觉，但是我是没有学过佛，不懂。我就一念，我就说，哎，忽然一念，我这怎么这么舒服？在什么地方？一念下面怎么那么多人？我往下一瞅，我就下来了。下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咦，怎么身体钻到身体里去了？身体这么重。后来我就发觉了，人死起来非常舒服，所以我对死亡就一点都不怕。还有一个身体根本就不是我的，我学佛以后我才就特别肯定，身体根本就不是我，他就是
马上天道大概是。
他要不回来就真不行了，肯定不回来。
然后我就一瞬间，我那个是一瞬间，我就知道了这个六道轮回的空间嘛。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一瞬间，但是我当时的时候我知道我在抢救我的时候是医生还没上班，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天黑了，已经下班了，我就知道这个空间把时间和空间其实是虚幻的。
这时间还差的不太多，雍正皇帝那时间差的太多了，他是清朝前期的皇帝，升到斗山内院，弥勒佛说：“你啥也带重下去消消业吧。”待了一天都不到，在那待的一天都不到，他下来以后见老人了。清朝早没了， 你看看那天上的不到半年时间，人间过了几百年过去了，清朝已经没了，他是清朝早期的皇帝。
我醒的时候，旁边的人要把我往当场送
去。他能见了，
都
已经现在了，都是至少有300多年吧，我们说，就那些半天功夫，300多年过去了。按照这个佛经里的说，兜率天就他去那个地方，他那一天一夜相当于我们人间400年。
哎，我问你，你当时死亡，就是说濒临死亡之前，痛苦吗？那个时候，
就是很快就大抽血，一下子开始是很难受啊，一下子就晕倒了。我也不知道醒来到底是过了天还是没过天，我也没问。但是旁边的人一直在哭，说我也找不到你家人，我是不是要把你送到火葬场？他们都准备好要把我往火葬场送。就反正在我感觉就是一瞬间，不知道我从来都没体会过那个舒服的劲。我下来的时候我就生了
往生善道，可能是他就他要是走的话，所以他觉得挺舒服挺快
的，他知道断面
直接死不了，不知道疼痛。
就我有这个第二次死亡的经历，这个是有不痛苦，一点痛苦没有。
打气啊，是了生痛死的，是要了生死的。他这个了不光要了死，也要了生啊，师兄啊，你要不要看看见性的这一块的？你在这打气的时间啊、精力啊，都是不容易的。我们有这样的地方也是不容易的，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见性的事儿？
对，
嗯，
就是那当时就是，感觉没有，嗯。说完了，说完了。这
老师不是有三大分离吗？那月经四大分离呀，四大分离呀。这活动那不是死完之后吗？哎，老师下来不需要处理四大分离啊？
我记得现在，比如说我在这个东西，等一下，他现在
刚刚也在说，
不是说死完的时候四大分离很痛苦吧？怎么就说
还是要分离的，但是你早离开肉体了呀。
哦，
死都不愿意死，死不愿意离开肉体，四大分离他就很痛苦。
哦，
你都已经离开了，他分离他的，跟你没关系，你感觉不到的。
赵丽萍，
就老师啊，有这种经历的，就是是不是说他比较特殊啊，他有特殊的使命啊，然后学佛上啊，比如说他见性会不会比别人更容易啊，这些人，那我有濒死，那我们都没有，我们都好普通的，没有这些特殊的经历，有这些特殊的经历对我学佛有帮助吗？老师
这个意思啊，我听出来了。
嗯，
他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不是要我们这样认识他，就像你说的这样意思。你这个意思那谁知道啊，你有的是不是？
那为啥别人都没有？这么多人你看，就我有这样特殊的经历，那他们都没有，就我肯定是不一样吧，我肯定跟别人不一样。
你看看，你就是这样，我知道您这样认识的。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应该
不是。
我觉得应该
不是，我说错了没有？
高师兄，赵丽萍说错了没有？
我没有这个意思。
啊，没有
这个意思。啊，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
解的啊，
我这一次做的太平平淡淡。
那有这个体会，对佛法理解的就更认可，能更有信心，觉得佛法讲的是真实的，就更多的体会很多上面。
但濒死并不死，它跟见性没关系啊，老师。
你说啥？
老师，你就是
见性能不能见性没关系吧？
我们刚才说了，濒死这是另一个范围的问题。
对，
就我们就说濒死的时候没有讲见性的事儿，
对，
没有说这个事儿。
那老师平时好好锻炼身体，也不影响见性。
好好锻炼身体，是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讲见性不讲见性，要见性不要见性，修不修见性，都应该锻炼身体。
当然见性，
怎么？你把见性说成影响身体健康的因素了？
想象如果身体好，就比方说，体能强，精力充沛，头脑清晰，
打王老厉害。
他就是说身体怎么样影响健性，健性是心那一方面，那方面的事。就是说濒死的人和身体非常健康的人都能健性，健性是心方面的事。就有濒死的人健性的实力，在禅宗里眼看就要快死了，临终那一刹那健性了，有这实力。
我觉得
要
不要试试？
行啊，这位师兄，如果我们坐着聊天答疑，闭端坐闭目，哎，就在那儿那个就是保养。如果我们站着聊天，他就必要站桩。你想个姿势，要么坐到那儿这样，这样吧，在这儿。
精进。
对对对。
请问老师，那个先有原因。我第一次见到齐老师那啥的时候，我说我肚子
主。
疼呢，就是说腿疼的受不了。完了，是因为说你就打心动心嘛，打完腿肯定好了，结果好了嘛。
不是你的，腿疼的不行，你说打心动心嘛，他打完了就好了。
我不记得这个事儿了。
老师，我们这个农建的这个就是。这个性它是能见能听，然后能做任何事情的，这不就是性的在作用吗？它是可以在相上体现。我想知道这个性它是从何而来。
你说的是心和物这两面心从何来的。实际上啊，有这么个说法，这听起来你就觉得绕，其实它是主要是佛经上的话。心不自心，因物故心，这就从哪来的？从物来的。是吧？还有下文解就说物不自物，因心故物，
就是色不
这个结构好解释了。物并不是自己能产生物，是因为有了心了它可能有物。这你就不知道有了心了它可能有物啊，这就得说一念无明升起，然后有了阿赖耶识，然后怎么对方，这个道理讲起来比较复杂了。确实是一开始如如不动，佛性如如不动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由于一念无明，把大好的佛性变成了阿赖耶识。这就是我们修行不是要转世成智啊，这个时候是转智成师。本来是大好的佛性是智慧，哎，就大好的佛性变成了阿赖耶识，就转成阿赖耶识以后就分了有心有物，这然后再有轮回这个苦海，一步一步过来的。
那我们见性就是在性体上是关照自己，
对，
然后
回去。回到那个大好的佛性那里，如如不动，正道那个如如不动是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了这个世界是个大苦海，我们要离开这个大苦海，活着比喻为苦海，活着比喻为火宅，着了火的房子，赶快出去跑啊！
活着就像当自己死了一样呗，就是这样活着呗。
这个是比喻这个世界像着了火的房子，应该赶快出离，这就是发出离心了。发心出离，发出离心呢，这个只发出离心，只管自己不管别人，我只管跑这个大苦海，我要离开你们，我管你们呢，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这就是小乘圣者，只管自己。发大心的人，大家都在出离啊，都很痛苦啊，要都要从大块里出去啊，他就回头就又到这个世界来了，叫道家慈航。他不是正家，正家是出去出离，道家慈航又来干什么呀？让大家都出离，就这是大菩萨干这个事。这就是说大乘小乘的区别。大乘是为自己脱苦，大乘是为大家脱苦，小乘是为自己脱苦，这就是不同。
老师，昨天有个
但是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出离。
昨天有个师兄说他不觉得苦啊，
是啊，像这些人我不出离，我要在这儿是这个就是奴隶的修行，然后让大家都在这儿，在这个世界和睦相处，
没事没事，不用
这个，这就是没有法出离心， 这正好是什么呢？这说明另一个，这另一个词就出来了，苦趣，他苦的趣味，他把苦当成乐趣了，这跟解脱倒是背道而驰的。
那他还能来修？
他不是来修，他修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这儿，就把这儿建设好。
对，
哎，对，大家都
世界会更好。
对，世界会更好，这个是这个就叫苦趣，苦的有乐趣。他要在这个大苦海里不处理，这个跟佛法的解脱道实际是两个方向。
那可不可以说，老师，我修的好了，然后我的家庭和睦了，我修的好了，我的工作变得更顺了，我修心中心得到了这样的好处？
有一波这
那些事儿，你说这个事儿，他这样说，要说也是建设性的语言啊，也是正面的语言，可是这个跟佛法的解脱道，大菩提心就对到
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我不再执着，我也不知道是向跑了，我可以去帮助别人了。那我的身边一切不都变好了吗？
那就是这个世界可以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它既然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要是这样的话，我的理解，世界上根本就不需要佛法。他要佛法干什么？不是一种干扰吗？你这都已经很好了，我何必来干扰你呢？所以如果众生都是这个心，佛不出世。佛出世的时间很短很短，很少很少。由于我们要求解脱，佛才出世，来给我们指路。假如没有我们求解脱的心，佛根本就不可能出世。佛出世，你看从那个时候这样说啊，这就说这个世界的大致发展啊。有增劫减劫之说，听说过没有？这个世界啊会变化的，这是按啥为尺度啊？增劫减劫是按人的寿命为尺度。人寿一百岁，就是2500年前，那个时候人寿一百岁当然是平均寿命，人类的平均寿命。人寿一百岁，释迦佛出世，到现在过了2500年，现在是人寿75岁。还在减，100年减1岁，减到人寿15岁的时候，变了增减，就给增加了，每百年增加一岁，增加到84000岁，就又变成减劫了，每百年减一岁，减到80000岁，弥勒佛出世，你算算这是多少年？有人算过，他说是56亿7000万年，我不知道他咋算的，他就这样的，这算什么咋算？56亿7000万年，到那时候弥勒佛出世，弥勒佛出世之后还是减劫，每百年减一岁。那这个，他就龙化三回说法，但是在兜率天上，这50多亿年，在他那5000年，兜率天的人的寿命是5000岁，5000岁。到5000岁寿命将结束的时候，弥勒佛说法，龙华树下三会说法，大家都求解脱。这是说那个，这5000年，我们现在是56亿7000万年，就是这么个对比。这个对比是咋，就是咋样的对比法是，他那的一天一夜等于我们这400年，一天一夜不是一年的400年，一天一夜是我们这400年，这么算的。雍正皇帝升到兜率天的时候，他是清朝前期的皇帝，他在那待了半天不到啊，马上就下来了，下来清朝没了，他都见到老人了。你看看那个时候都是一天都没过去，这样这整个200-300年都过去了，那这时间对比，他在那没有待长时间，可是下来之后那个时间可不短了，他清朝都没了。都已经成了，后来老人都在世了，你看这是啥年代啊？
老师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就是不求解脱那就是外道，他根本就不是佛法。佛法
外道是心外取法，典型的定义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就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一回答，按照心理，你都知道答案了，当然你正确。就知道的时候按照心理，那管你有心啥事没啥事啊，那个自然界它还是存在的。它自然存在，这就典型的心外取法，心外头有法存在，这典型的外道见，这就是所谓外道。佛法是心外无法，没有心什么都不会有，哪可能有这个自然界啊？这自然界是你心里体现的，是你第八识的相分， 他根本就是心不是无，若人了知心，大地无寸土啊。你只要知道心，哪有什么自然界的大地，一寸土都没有，那都是心，那是心的相分。你那个精神思想，那是见分，这就是你的第八识的两分呐、啊，见分相分，根本就没有什么离心，就没有法，离心哪有东西了？都不是心，都不在心外，这就是佛法的见解，心外无法。
那老师，那个体相用那个用的究竟意义该是咋理解？
究竟
用禅和究竟意义啊？
不知道啥意思。
我听说你说，我都不明白你说话。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我要起妙用啊？什么？
就说是用的究竟意义、啊，用的究竟意义这种说法我都没听说过。用哪还有啥究竟意义啊？用就是用，有啥究竟意义可说呀？
那个正题起用，这个用是表在哪儿表现体现出来？
先正
我很明白，
提倡不是有正题启用百则吗？
简单，这么明确，这么容易理解呀、啊？就你这一问弄得非常糊涂，这么简单明摆着的事，叫你说的这么糊涂啊？真的，这还用说吗？明摆着的事，正题启用还用说？哪个人都知道，我认为，包括你在内，谁都知道正题启用咋回事？为什么非要这样一问弄个非常不好理解干什么呀？
就是事儿，
把一个简单明了、非常明白的问题说的那么复杂干什么呀？没有用。明摆着的事儿，把明摆着的事儿弄得很不好理解干什么呀？
你的这种思维模式往佛法上套，然后再加上以前学的那些
对
修
心灵、
修
心灵
的词儿啊。
他没学过吧？他也
学
过。
以前是主力。
我没有
说。那赵老师，你刚刚说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无心哈，说那个心啊，心外驱拔那个心啊，那我们怎么去相应这个无心？怎么去证那个无心呢？就是道理啊、哦，是那个道理。那我们怎么去证呢？就打坐。
你说这个话就这个意思。原本没有，让你修行打坐一证，它才会有。不是
有这个意思，
原本就有，不用你修行打坐它也有，但是你没认识到。我们修行打坐是叫你没认识到变成你能认识到，修行就是修心的，并不是说原来没有佛性，通过你的修行它从外头来了个佛性，不是那回事。原本有你没看见，你不修行你就看不见，你修行了才能看见。所谓见性就这个事儿，性是早就有，就是你没见，所以要修行见性。
赵丽萍刚才在说啥？有什么？刚才有别人要讨论的？
就是老师是不是一定要不断的扔开才能跟解脱道相应？不断的扔开，
是这样。你那有思想，你那有东西才能说扔啊。如果没东西扔什么呀？谈不上扔。
不知道，
就是你那有这样说，你那有你的见解了，那你就扔开。没见解的人不用扔。我没有见解，我自己没有一定的认识，那你就不需要扔。有你自己的见解，你认为你那个见解是正确的，你要真修解脱道，你真需要扔开。
见性这个事儿很难吗？
很难。他不是说扔开吗？不扔开就很难，扔开就很容易。
那在打坐的时候啊，知道是要持咒，但吃着吃着就有各种东西就过来了。
他过来
各种东西，
我们过来断掉它，还打什么还吃肉？断掉它。
断不掉呢。
没有东西啊，没有东西。
就各种思想，各种。他开始反观人生了啊，然后
哇，你换念不念咒啊？
断了那个电影，这坚持持咒，
不理他，
正修行路断了他，坚持持咒，这正修行路。
我是有两大，一个是念头，一个就是身体的。
我你说就不一样了，你并不是扔不掉，你是不扔。你不愿意扔，并不是扔不掉，
正在做拉锯战，扔，
珍贵的很。
你能扔掉，你肯定就这样。所以不是你不能践行，是你不肯践，就这么回事。 都这样，不是你自己，都是不肯，不肯离相。
现在开始有能够看到自己这一块了，现在
他就是不肯扔嘛，就说了你不肯扔啊，都是这样，都不肯，不是你自己。
是修了很久了吗？他
600多，
500多就是我坐火车上说的那个人。
努力的在着相，
努力的在着相，努力的在着相。
就不肯扔吗？不知道，
有的时候努力的在着相，典型的外道修法，外道精进比武修书法修法更精进。努力的，他们就是很努力的在着相。
对对对，
外道就是如此，他们的努力程度比我们修
功就是用得大，
对他更精进，精进的着相，对
对对对对。说你不知道那是虚幻的吗？那个境界，那个妄念，都是虚幻的，不知道。
再说一下，你坐上的两大困扰是什么？
一个念头，再一个就是身体的一个觉受，总是有身体有各种各样的感觉。
以前，
然后
以前修理过这个身体，造就过这个身体。
喜欢练瑜伽，然后对，
习惯了。
后来都
瑜伽这还有许多种方法能令身体健康，一点没错。
最后，
但是它根本呢，要是根本的话，古代练瑜伽的现在应该还活着。
我觉得就是说，老师您说，
这是古代练瑜伽的，他也能身体健康啊。
那健行完之后，这是就是那个认知层上，那身体上是不是也是应该有些变化？比如说
不理他。你跟这些人
会有的，但是他不没在意，
他都不理。
我们不在意，但他不是没变化，会有的，会有变化。
苏托利王都不理，别说啥。
之后身体会有变化，
会有好处。
会有。我们那个，你看那个郭畅元师兄，他修完了，他还是残疾人啊。
不是那你的变化，
我他说意思，那都是你
的。这个简单说，气脉。气脉是会有感应的，是会有感应的。你要是他本来就残疾人，他突然好了，这种情况你别当笑话听，确实有，但是可能不会太多。这种情况也会有，他原来修行没成果，后来因为修行，刹那之间他都病好，这个都好恢复了。有这种现象不太多。
有一次在深圳灌顶，有一个比丘尼，他耳朵聋，灌完了顶，耳朵就好了。
有这种现象，
但是他没修完，
但不会太多。这样的例子不会太多，
没打，
就这一例，你再找几例，找不
着。激动死了。
厦门有一个人，他这个腰椎间盘嘛哈，都已经变形了，多少年了，然后他打激素就好了。
哇，
就很奇怪。
那么视力也会有，也不会太多。总而言之，是个好方向，是一个健康的这一个好的方向，那个可能很普遍。它一些现象是有，会很普遍。
我在吃粥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我那个身体都想蹦，那个，对，这个也不理吗？它是
蹦往哪儿蹦啊？
如果说修那个三百七轮上讲，就好像感觉那个海底轮在。
那天我又也遇到一个蹦出去了，张宇知道吧？那个福建的那个师傅。
感觉那个气特别的足，就是我们之前我们需要用手撑，但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不用手撑也会这样会起来在乱。
出去了，从凳上。
有我没有碰见过。起来了，然后往后倒下去了，砸着后面的人。
我自己没那功夫，但我看见过，打坐起来了。凭空在空间坐着，也是双盘那个姿势没有变，但是他不挨地儿起来了。我见过，我是做不到，但是我看见过别人能做到，看见过一回。
这个对跟我们学习方法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都不好
比。功夫到一定的程度，这种现象会出现的，但是很少见是肯定的，不会不多见这种情况。
那个出家师原来他就是修这一类的。他就一弄就窜出去了，蹦出去了，后来就不蹦了。后来那一天晚上关完顶又蹦了，第二天他又打吸收器，他就不在乎，他知道。嗯，
我有过这种体验，就是
你看
打都打到一半，突然那个腿本来是盘着的，然后一下子弹出去了。然后
对对，你看他确实有这，你不理他呀，这根本
他一下子就弹出去了，然后
跳起来，然后坐下去了。
他直接就穿到凳子下边去。
旁边有人看了一下，吓一跳。
这事儿都不好奇，你要是为了见性，你就别理这些事儿。很多这样的事儿。有意思，
魏老师让你别理。
嗯，记住了。
老师，齐老师，他那个见性，他们都在说那个明星见性，见性，那个见性是不是就是可不可以理解为根尘脱落了？那个时候同时就是六根六尘脱落了。
六根六尘脱落的那一种心境的情况下，比较容易见性。见性是直见。不是六根六尘的那个感受警戒，见性不是警戒，不是感受，不是体验，是认知、认识、直见。学佛最重要的是直见证，见性属于直见，属于认识，属于直见，不是感觉、感受、体验，不属于体验，是在某种体验下比较容易升起那种直见。见性是直见啊，学佛最重要的不是警戒好，最重要的是直见证。学佛最重要的是知见证，
知见证他那个很快就过去了，知见不正，那就跟身体玩了。
魏老师不管你的，知见证那天很快就过去了啊。
对，是的，我遇见过呀，前两天刚遇到。
前天有个师兄好像问我，他说入定会不会对身体好？
啊，
似乎
就
身体好。
如定肯定会对身体好，打呼噜就说不好了，对身体好。
有时就做
了睡眠七小时。啊，那入定一小时相当于睡眠七小时。
对对对，这个是
什么？老师入定了以后，那个在定的那个境界里，就感觉啥也没有了。只有一个寥寥灵芝的能
够、一个肯定就是见性，不肯定只能说佛性现前，不能说你见性。
然后在中眼就感觉这个世界是假的，就像玩游戏一样，天天轮回轮回，好累。
肯定的是一念不生寥寥方灵芝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肯定的是这个事。你总不说这个事。
那我们最终就回归到这个，就是这个寂静的这个本体嘛，
肯定的不是回归，肯定的是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性，就当说是
风向，
就是肯定的就是这个事儿。
这个入定促进我们见性吗？
入定出定都可以说不相干的事儿，入定出定或者不入定不出定都不影响见性，都不影响不见性，不相干。
那在入定中，是不是那个你说，就是说其他人讲话，他是不是不受干扰，或者说那
可能，那又怎么了？不知道
他需要很深的进去是吧？
听不懂，你说的话是？
就是在入定中，他醒来说必须要敲镜才能把他叫醒。
这种现象是有的，你还说这干什么用？
刚讲完入定，我就好奇，我就问。
这个事你可以问那一些就是修过这种定的人，问他吧，他清楚。
那我们杂念少了自然就容易入定了。
你不见性了吗？
我见性。
你出入外不行吗？你非要在那入了入定了出定了有意思吗？玩来玩去。
你知见嘛，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你知见现在是最重要的。只要知见
进去一会儿又进
去。这些话呀翻来覆去说还是那一句，就不大好说了。我就是这么说，我见性啊，我没见性。有这种说法，有这种想法的人，根本跟见性就不相干。
嗯，
我们所说的见性根本就不是这么说话的。哪有我见性了，我没见性这样的说法？
不信可见。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话，我说了以后你别重复，重复就不算了。我刚才说过了，你别重复这个，那不算了。学话不算的，
那老师，我们就是打心中心，到最后就是不在外求了，向内求，向内观。然后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呢？是度有缘众生吗？
求，求啥？
也没内求，也没外求，干脆就是个无求。
就是不求了。
是啊，是啊。
那还要不要帮助有缘的众生？你的意思帮助有缘的众生是不是怎么样帮助啊？
就是看到别人痛苦，然后想让他跟自己一样，就是知道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假的。
嗯，当然咱讲的有道理，让他修解脱道，讲的有道理。但他听不听是两回事儿，你不管他听不听，你只管说，说不说在你，听不听在他，你只管说，也许有人就会听。
有缘哈，有缘的人自然就靠近。
是啊，是
啊。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您讲吧。
因为我刚灌顶没几天，我想请问那个一直说正知见，我想请问具体什么知见是正知见呀？
就是修行目的呀，你修行为了什么呀？都为了明心见性，这就是正知见。你要说为了身体健康，我们认为不正确，因为我们是以见性为目的的，你为了身体健康它就不正确。要假如它不以见性为目的，它就是为了治病，那你谈不上正确不正确，在他那你不能说不正确，因为他不想见性的事啊。我们的目标已经定下来，就说要见性，那么你为了身体健康就是不正确的。
好的，
你在提前提前提啊，说话有前提的。
有很多人修心中心，他一开始都是为了这个身体，先有一个身体的健康，然后再这样呢，一开始是修那个莲花印嘛，然后让自己身体变好，然后再去修这个心中心，再打破他之前的那个观念。
然后呢，这个认识量逐渐提高，再变由求健康变成求健性，这个过程是有的，有这样的。
还有一批一批的发财，为了发
财。
真的，一开始我都很不理解，我说这修心中心和发财有什么关系啊？他们一群人，他说一修心中心，思维清晰，智慧打开。
就这样说，看这些东西能不能发财，实际
会听也是，
人家是能，但是我们不能求以那个为目的。
有一批，
那你不以那个为目的，当然你就没发财，因为你目标不在发
财了没有？
求发财的，他求发财，求发财的能发财。
这在柯老师那边遇到了那种问题，
到自己本质具足了，然后就去给予，给予自然就会得到。这不是自己
你是讲为什么会把讲道理的？
你说的这个是佛法吗？
他说的这个解释解释为什么能发财，他讲道理。
我也不理解啊，都听了人家说的挺有道理，哪来的呀？关键那么多人，他一天关的。说心中心力量特别大，信数多，
所以坏人不能修。
很多的评论，
坏人是不能害的，是上瘾过了，
不害的。这个他们对心理就是不了解啊，不了解。
对，那里边好人，
晚上放下来。
就是修心中心以后知道人性了，人性就那点事儿，然后就利用这个人性，然后在这上面赚钱。
真心分享健康，
他未必是真修心中心的。
他讲的道理。
对。
然后情绪
灵
气
人，
说是虚幻的，到这儿都不虚幻。
还有什么关于什么的问题？修行的这几天做的情况，见性的。打坐的，如果压力大的也可以说说。很难受的。
那我在打二印的时候，刚开始啊，我感觉二印打的还挺容易的。但然后现在这不是有两个期过去了，现在我感觉打二印有点费劲了。
这些事都不要在意，别当个事儿，你只管一直打下去吧。 打完签作业就不用打坐了，关照是正行，知道这些我觉得都没有很多更多的事了，还有啥更多的事啊？
齐老师，我可以问几个问题吗？
那你讲吧。
啊，你好，
您好。
我有两个问题问一下您。第一个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是修，就是邱老先生先是加修往生广咒好，还是那个就是持世咒好？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里面我
一个说吧。你这个你是哪个省区的呀？
安徽的。
我也是安徽的。我安庆的，就是这边。
好，你讲吧，你讲吧，你讲吧。
就是我今天我就是问这个问题嘛。我就是说我除了修心中心以外，然后的话，我不知道是加修往生广咒好还是持世咒好。
那你是愿意我生西方极乐世界，愿意生斗转的愿呢？
我都一样啊，都可以。
哦，所以
那个这样说，要说同时吃两个，你觉得就是细论啊？怎么能生两个净土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咱就不说同时吃两个了，只能吃一个，你自己还决定不了，有一个办法让佛决定好不好？
嗯，好的。
佛前间去，让佛决定吧。
好的。我还有一个问题，齐老师，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今天看到那个就是我们祖师元音祖师，他讲了一个，就是大手印后面还有一个托杆。就是修一个托杆，我看了一下，然后我就想问我们心中心心法，就是心中心打完坐以后也要修这个托杆吗？
没有规定你必须修托杆，但是托杆法啊，它是肉身化成红身之法，它是观五种光的修法，它还需要一种可以说是不容易找到的那个环境。不仅仅是环境，而且还有修法。怎么修法？老人在世的时候，老人对于托杆法，老人是只能传给你的。老人不在了，我也没有修过托杆法，所以你要修托杆法，只好向藏密大的请教，看能不能了。他，我估计他不会传你托杆法，他要让你先修好前行加行，然后再传你大圆满心地，这些你都得到之后，然后再让你修托杆法。他会这样，他是一步一步来的，你前几步不走，他不会穿你托杆法
过去。
那天你忘了是在
哦，好的，谢谢齐老师。
有一个人，他就是说他是修完心中心了，去哦，对，不是在那个，就是他有大藏经啊啥，那你们的道场的那个地方
啊，
他修完心中心了，就有一个问题问齐老师，他能不能修红光？
那就是托杆法。
对，然后他遇到一个藏密的师傅，藏密师傅说心中心修完可以直接修托杆，
那可能就是索达吉堪布这一支。
那得有人
不知道，真的有一个人那天说了这个事儿。
那得有人传，没人传。
然后他对汇集对啥都不感兴趣，对。
那他得到了吗？他得到那个传承了吗？得
到
了吗？
传给
他，得到了。
他也没问那个人。
这个像是传给他呀。
就是他们深圳的。他就准备以后就专门修这个嘛，他不说。
那以前见过一个深圳的，就是密宗的，但是他没修好，他把眼睛修瞎了。
修红光啊，
修那个看光。
就是真的有一个。
光啊，就是光。光五种光，光方法。
对这个感兴趣。
这个托杆法好像也没见性，他没见性哈、
啊，没见性怎么修啊？
没见性修托杆法，就算是能观成，也是宇宙间有
红观也是没见性的红
观、啊，这是必须见性以后才能修的。
对，
必须是见性，不见性。
那教师，我们见性完之后，那我们的余生是不是就是保任出习气，就功德圆满了？余生是不是就做这两个事？
你说的也没错。
那徐老师，诸多那个明心见性的是不是就是那个佛经里面讲的那个见思烦恼断了？是不是见思烦恼断了？然后再修
真正的明心见性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见思烦恼可断，哪有什么烦恼，哪有什么断了，都是细论治疗去见性。要不然谈何见性啊？不要说那些不行，就有性可见都不叫见性，什么见性呢？都是戏论，无性可见是真见性。
老师，这个就是有句话说，那个见山是山，然后见山不是山，最后又说见山还是山。这个最后一个见山还是山，跟前面的见山。是山，它中间差在就是这个人的认识认知上，差在哪儿？
其实也就是禅宗所说的三种修行境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没有修行前的事儿。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是修行很有成就了，到最后见山还是山，见还是水，还原了，还原自性，彻底稳了，是成就。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是修行。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是成就。
成就之后还是有差别的吧？它一点差别都没有吗？
一切贤圣皆于无为法而有差别。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三贤十圣，不是差别吗？不是差别，它怎么有三有七有十啊？它咋会有啊？那就是差别。初地、六地、三地、四地，这不是差别。皆于无为法而有差别，都是无为法。那咋会没差别？
就在无为法的这个认识上越那个知见越正，就是差别，就是会等级越高。
有道理，但是咱们说三禅师仅仅是知见问题吗？一切都有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仅仅是知见问题，不仅仅是知见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知见问题，最重要的是知见正。
齐老师，这个见性是不是就是润饮水冷暖自知？这个没法讲出来呀、啊。
老人都讲出来了，你怎么没听到呢？老人讲的非常明白呀、啊。你之所以没有这个认识，就是你有一个认识，始终不能认同老人讲的，死知你自己的认识。你放不下你的认识，不能靠近老人的认识，就不会理解心中心所说的明心见性。
那我要
你去放弃你原来的认识，就是接受老人的认识，这样你才能知道心中心所说的明心见性是怎么回事。
那放下方法就是多打坐，然后多看老人的书。
我不是说的这，我说的是知见上的事儿、认识方面的事还没说到打坐修行呢。
那知见上。怎样能够快速的去接受老师？
怎样啊？我刚才说的就是啊，就啥怎样？
是接受老人的认识。
方的方法就是多打坐，就是。
你愿意多打坐？
哎呀，不需要任何方法，认识上直线上那还要啥方法呀？
正确的自见咋来的呀？他们都着急得很。
那个自见不是就是
听着，
我们就是说听老人说，
听佛说着，听老源于老人。
现在按照打气来说的话，反正两个气过去，着急的心态倒不至于，不是太那个啥，但是就是不上不下这个地方上。
对啊，他不着急见性吗？
有没有着急见性呢？
有。
你快点跟他打
放上去，
都看这个书，很快。
这书他都看过
啊，
看过
一遍。
没看，真没看。
我都觉得他的自荐都哪儿来的呀？
那我们参加方便期不是一直在学这些吗？
啊，就没有看到，就是他挂了一下。
前面五条嘛是。
自己没认真真的听到印到心里，哎呀，没有着急的，还有什么问题？
老师待在这儿待到星期五啊。
今天是星期几了？
今天星期二。
三四五才见。
嗯，老师，你说我们不是打新中心，每次下座的时候是救度众生，不求雨果嘛？然后我们从这个新中心里面解脱出来，然后去救度身边，就是从这个法解脱出来以后，然后去帮助身边更多的人。然后，都是在内院。
这个帮助身边更多的人这一类的说法，也不是那种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啊，这种帮助身边更多
的人，那还是有一个我相，
嗯，就是
了。知道，突然冒出来一个我相，
帮助有缘众生嘛，然后我们就是
来号文属于他不打喜欢号的人。
不用管。
然后都去这个净土，或者是都是在内院，那我们这最终就是这个地球上就连一个人也没有了。
不要说这样，不要说是你这个我们修行人求解脱的能够到这个能够解脱的人比例不大，就是整个人类里头学佛的有几个呀、啊？咋会这儿都没有人？那咋会呀、啊？不会没有人，只是你要说是都修行成就了，下一批的人发心求解脱人不在，那么地球上就没有学佛的人了，这可能。但人还在，轮回还在，大苦海还在，这个轮回还在。但是呢，学佛的人没有，佛法不在了。佛法还有多长时间呢？要是按照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说法，就是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正法一万年，按这个说法，一万两千年。现在呢，过去了两千五百年，正法相法都过了，末法过了五百年，还有九千五百年。九千万年过去以后没有佛法，没有佛法的时候，一直到弥勒佛出世，有人算过中间有多少年，56亿7千万年。佛法才12000年，没有佛法的时间56亿7千万年，啥比例呀、啊、所以佛法极为罕见，几乎是就是从整个人类的这个来说，几乎极少极少极少人才有可能遇到佛法。我们就是那极少极少人，太幸运了，基本上遇不到佛法，可以这么说。但是有很少很少人数，比例极小，这个比例不大，比例不大，我们恰恰遇到了，所以很幸运，必定解脱，毫无疑问。
哎，老师，那个词那个词是叫必定往生堕色律院吧？
要不往生堕色律院，你就不必吃辞职肉了。你辞职肉干啥？不就是为了往生堕色律院吗？
到兜率那边还要下来再度众生吗？
是啊，兜率天的人呢是寿命5000岁，不这么说，刚才又说了一遍了。到那时候下来轮华三会三会说法，他那才5000岁，我们那都过了多少亿年了。
这个都在内院了也好，或者说西方极乐世界也好，或者说那个琉璃世界也好，都是我们心里的一个像，它并没有实有那一个地方。
你说这个啊，镜头都是这个虚幻的，不是实有。那么绘图是不是实有？
绘图也不是实有的。
那这都不是石油，不都一样吗？
你身体的觉受嘣嘣嘣的那种啊。
对呀、
啊，那也不是石油的。
对呀、啊，都不是，这不是这样
说概念
吗？概念上的理解，概念上的理解，这个概念是石油的概念理解。
那要都这样说，说个石油，说个不石油，有啥意义啊？
是啊，
既然都，就不必分别了，还说个石油不石油有什么用啊？不是都是吗？
我有点绕闪了。我再问一下，就是他是你刚才我讲到那个是那个就佛的净土，那你刚又说到那个老师又说到那个绘图是不是实有的？那绘图也
我们这世界五浊恶世，
嗯，
是不是实有的？
不是实有的。
你说净土不实有也可以啊，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的不实有， 那这到底说的是有还是无啊？就明显说的是有嘛。我们这世界不在眼前摆着了，你说这个就是不是有，他那个跟我们一样的不是有，那不也在眼前摆着了？
但是他是实有，那是不是我们的心是把是心变出来的吗？
你眼前这个世界是心变出来不是？
是。
那他为什么不能不是啊？不一样吗？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的变出来。
就那个世界也是可以变出来的。
我们这个世界一样的变，不就说了？你不是刚说过我们世界变出来的吗？
说见性容易，说难也难。
细论，这不都细论吗？说这啥意思？一点意义都没有。
老师，不确定，刚我听那个师兄说不确定自己要往生到哪里，然后您说让佛决定，怎么让佛决定啊？
研究吧。
啊什么？抓阄。
哎，你以为抓阄不就是不庄严呢？那是最庄严的方法，你知道不知道？在藏传佛教里，确定不下来，转世灵童。你知道转世灵童在藏传佛教里有多重要是不是？从小就是活佛，一直培养到大，他就是转世的。上一个佛的这么重要的问题，出现了好几个转世灵童，他只可能一个是真的呀、啊？哪个是真的呀、啊？他总得有一个啊。各有各的道理，谁都有。我说我这个孩子是他有他的道理，也有几个金刚上师支持。另外一家说我这个孩子他是也有几个金刚上师支持。那到底哪个是啊？抓阄吧，就决定转世灵童哪个是，这么庄严的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都用抓阄。抓阄这个方法是，就是说是非常好的方法，可以这么说。不见念阄是最好的方法。
好的，
那个抓他，不过他的名字不叫抓阄啊。你说抓阄，他不知道咋回事的，他叫金瓶扯签，名字叫做金瓶扯签，专门的一个黄金做的瓶子，里头装的那几个签就是那几个转世灵童的名字，在那供奉，一直一直念诵供养三天，多么庄严，一直摆在那供养，然后抽一个签，谁抽？地方官员去抽，还凡人还不抽。话不记住，地方那个认知就是官员，地方政府的人到那儿把这个钱抽出来，抽出谁谁是，这就这么严肃的事儿啊，还是用抓阄决定的，这就叫金瓶扯签。转世灵童多了，要决定去，就现在，班禅他的转世灵童就这样抽出来的，那也是好几个，当时不是一个，好几个就这样抽出来的。班禅不在了吧？那个好几个转世灵童。可不是一个，都有人支持。现在这个转世灵童就是抽签抽出来的，就这样，就是这样。刚才说的这个方法，这样抽出来的。抽出谁是谁，那个就是真的转世灵童。他从小就接受全面的教育，肯定长大以后说佛法的水平很高，这毫无疑问，这是肯定的。
老师，你说是不是众生苦才有这个佛法？就是有一段时间他那个佛就是佛法灭度了，然后那时候是不是就是众生已经不会那么苦了？没有，
众生一直都是苦的，只不过有人发心求解脱，佛才会出世。众生有人发挥求解脱极为罕见，56亿年才有12000年呢、啊、这就是说这个比例吧，非常罕见。佛这一次来，也就是有人求解脱，不得解脱他才来了。所以倒的就是五比丘嘛，你知道这个佛学的事吧？五比丘修行，这个佛出来要出世要度他，知道这个事吧？佛陀传不知道，就是释迦牟尼佛出世的传记就没有看过。
看过电影，
基本上就是吧。电影虽然是它是改编的，但是也没有就是没有是大原则上基本上是那么回事。
本中正他从那个兜率内院然后那个下来，
他是有修行的，生兜率内院因为他杀业太重，弥勒佛就说了，杀业太重下去消消业吧，杀业太重。 你不知道他的历史吧？这样说，你看过《雍正剑侠图》没有？那是小说，是改编的，但实际上对这个人呢，也基本上对照。他的武功特别高，要不然他可能被别人杀死。就是这样的，那可以说是杀人无数，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他的弟兄给他杀光了，他就剩一个十三弟，他没杀，那是他俩一个娘，他十三弟也不跟他争江山，他当然不杀，其他那一些。这种杀人有时候也就是，哎呀，也是该为什么说呢？要假如说那么多王子，他安心当他的王爷吧，杀什么呀？跟太子呢？太子那就太子死了，要是太子不死，他们都不会杀。反正那是太子的事儿，江山跟我们啥关系啊？个人当好个人的王爷，相安无事，谁也不会杀谁。太子一死成了事儿了，这个新太子是谁？就为了这个事儿互相杀。一直杀到最后，雍正他们全杀光了，剩个老十三不跟他争，他就是太子了，哎，他就做了皇帝，就这回事吧。实际上他要不杀别人，别人把他杀了，甚至最后来一个当皇帝，就这样的事。因为太子死了，太子要是不死，也不用杀了，谁也做不了皇帝，谁都不用杀了。
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像这些事实，他是如何传下来的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认知到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不信服吗？你说的是啥？我还没听明白。
就是说那个雍正皇帝他那个塞了半天之后下来之后，然后到了老人的那个时代嘛。
那时候老人呢，和另外一个人正在说话，那个人是个道士，他和这个道士在谈话。我咋知道这事？我听这个道士的徒弟说的，那道士有弟子，我听他说的。就是这一段雍正皇帝怎么圣斗士圣斗士极乐世界，我听他说的。
他一
进门，老头那个已经叫老头了，那个时候一进门就这么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就这个话，那个道士就说话了，你都不用问他，就是不用问老人，我就知道你是雍正皇帝，他就看出来了，就这样。老人就说：“你来这干啥？啥事啊？有啥事啊？”他就说：“我升斗山真愿。”就干下来了，这我不能去。他看老人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势至菩萨，在他眼里看是这样的。他都问了，问你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你说我升西方极乐行不行啊？能去不能啊？啊，懂了，明白这个事儿啊。好吧，好吧，好吧，往生吧，往生吧。老人许他往生了，他就马上走。废话没有，这个人家利索人啊。那已经是老人了，他那个雍正皇帝那时候已经是老头了，他儿子就往生了，往生都就像极乐世界了，回去以后就往生了。你他往生那是他就可以去嘛，要不然再交钱下来打扮，没人办法去吧。
对，打七的建议没有问题就走，护七的可以再接着聊。如果还有什么？
好，打七了，好，打七的，尽力，
再七。
祝你打起顺利。
也打了两个了。对呀，对呀，我也睡觉了。
老师，我就是不明白，雍正皇帝他能到斗川内院，就说明他已经是
没有修行。他修得很好，可以这么说，他修行的很有成效。
川内院不是补处，他已经补处，
阿皮巴斯那种概念呢？他是这么回事，这种概念是这么回事，他难道就不会有后边情节了？他就补处佛也有后边情节，不可以吗？你为什么拿这个去否定那个呢？
我就想他为啥还能被赶下来？
为啥不能被赶下来？这又何必呢？何必非
光大慈悲的
雍正也不受这个轮回的迷惑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老说可以，好吧，好吧，往生吧。
老师你好。
啊，你好。
就是打坐的时候，那个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那个手啊很疼，那个脚啊，脚跟那个触电一样的，那是不是佛性显现呢？
一概不理睬，管他啥性显现，就管打坐吧。嗯，对，行，我说的一概不理睬，不对吗？
行，对，
那就没事了吧？还有啥事了？
是，我练习过就是见的这个吗？
见性见的这个，这啥回事？
见性是见疼吗？
说的是内心里头
不知道受疼，见性咋回事？
这是一种，刚才讲的时候就是也是打坐的时候就是跟你聊点天。
我这一句话呀、啊，就接受接受你的说法，不打坐的人也能见性，你不说见这个了吧？不打坐的人没这个，不影响他见性，咋会见性见这个呀？你以为只有打坐的人才能见性啊？不打也能见性。
嗯，见
他说的还是清清楚楚，他是那个境界的时候清清楚楚啊。他们把那个了了分明误认为是知觉，有清清楚楚的知觉。
我说你说这个刘旭峰在这讲的，他叫听着的。
我的也进去了，我进去了。
你说的大爷就是这个地方。
大碗茶正在讲，没想到讲这个。
现在他正在讲，不管是谁要有问题呢，他就可能就是可能在这打断他的讲。啊，听着吧。
今天还是我跟你说呢，这个此地之道，正的这个寂灭之国，正的这个寂灭之国就是灭之灭，这个灭灭灭灭就是三十上面的话题。
我你说话，我在这里
面，
我没看到。
王爷，你来说一下，给他们说一下，你这个东西是咋回事？来，
我这
就是过来，是不是也是打气的？
他是护气的。
哦，我说那我看见你这打坐，我说人家就是